今天是我们学习入定不定印经第三讲，我们接着往下学。前边呢情节稍微回忆一下，这个法会是文殊菩萨问佛说，什么样的菩萨是已经得到不退转的，什么样的菩萨的表现呢是还会退转的，这个决定菩萨跟不定菩萨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佛呢就交给了我们一个法印。他把发菩提心之后的菩萨分了五种人，其中呢前两种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还去学小乘的教法，这样呢他是根本不可能成佛的，所以佛把这两种菩萨叫做羊车行菩萨跟象车行菩萨，就是说他想用在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呢超越空间的这个五个佛刹世界，那是不可能的，他的方法错了。这五种菩萨呢都是发了菩提心的。第一种菩萨呢就是发了菩提心呢去完全还是小乘教法没变，去学小乘教法，这个叫羊车行菩萨。这个象车行菩萨呢他的交通工具比那个要大，这个就是动力要大一点，也就是他也是发了菩提心的，但是呢他那个学了一些大乘法，但是他基本立场没改变，还是没认识到面前如梦幻泡影，还是认为面前基本上还是真实的，这样的话呢他还是不能成佛。哎，因为他不认为面前是梦，他就不可能有树立一个目标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哎，你不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不可能成为觉者。所以呢就是这两种菩萨，羊车行象车行菩萨的这个区别，就是象车行菩萨呢修大乘法修过，修了一些，但是呢又这个摇摆，又回到又去修小乘去了。这个后三种菩萨呢就方法对了，他们后三种菩萨都是用神通力来飞越这个五个佛刹，这个呢方法对，都是有可能飞越的。哎，只要你努力，但是呢程度不同，所以又分了三等。哎，第一等叫日月神力。哎，日月神这个神力，那个就是普通的天人的飞行的神通，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飞越，但是呢要费很大力气，要用很长时间。这个第四种菩萨呢他用的是声闻乘的神力。哎，声闻神力，这样呢就是有一点佛教的内容。哎，声闻乘不是法有人无吗，法有不是佛教的内容，但是那个人无是佛教的内容，所以呢也可以方便说他们是证到了一点佛法，这样他们的神通呢也超过世间。所以呢第四种菩萨是用声闻乘的神通力来飞越世界，就要比那个速度就要快一些。这个第五种菩萨呢是用如来神力，就是如来的神通来这个飞越这个世界，那就是很快，就是可以即证无上菩提。所以呢这个佛呢就是说什么样的菩萨会动摇会退呢，就是那个把面前不当梦幻泡影，还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还认为法有的这些菩萨呢，他的世界观没有转变，没有得到般若的空性正见，他还是小乘的世界观，所以你想用小乘的世界观来成佛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你乘一个羊车乘一个象车想飞跃200亿个我们这样的世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至少你要能飞行才行，那个羊车象车是飞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要想成佛，你的世界观还用小乘的世界观，那是不可能成佛的，这是前两种菩萨。所以呢他实际上说会从这个成佛的路上退转，他还修修大乘又回小乘，修修来回，他就是不坚定，他会退转。后三种菩萨呢他是发了菩提心，他就学大乘教法。哎，就学这个般若智慧，大般若智慧。大乘教法呢就是说你路子对了，这个方法对了， 虽然你会慢，哎，可能你用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方法对，你一直是在积累自己的成佛的资粮，积累自己成佛的这个法身的种子。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是在学大乘佛法，哎，只要在学空性正见，那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肯定能走向成佛，但是呢，速度不同。哎，这后边三种菩萨呢是这样的区别。现在呢，还正在讲最后一种，就是用如来神力行菩萨。这个刚才我讲的不对头，跟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比喻不能直接拿来当事实，它是用羊车行、象车行、日月神力行、声闻神力行、如来神力行，用这五种交通工具啊当作比喻，它这个比喻的内容啊跟那个实际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不是说第一种菩萨跟羊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说第四种菩萨跟声闻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把这个神通力呢分三种，哎，天神的神通力、小乘的神通力、哎，大乘的神通力，比喻的时候用这个神通力来比喻。他比喻的实际内容啊跟这个神通啊、象啊、阳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喻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说的，前两种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学的还是小乘。第一种菩萨就是发了菩提心就去，还没动窝，就跟小乘在一块学小乘，那就是羊车行。第二种菩萨呢，他学了一些大乘，哎，到大乘寺住过，学大乘，学大乘呢，他又回来又跟小乘住，来回摇摆，来回这样的，他也不行，因为他的那个世界观没有转变成大乘的世界观。他老为什么回小乘？他老觉得面前不是梦，老觉得面前是有，所以呢，这第二种菩萨呢是修了一些大乘又回小乘的，这是内容。后三种菩萨呢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学大乘，哎，这个方法就对了。所以就是说你学大乘经教，这就等于是你是在用神通飞跃世界，哎，这个比喻里头就是神通飞跃，在实际上呢就是你学大乘经教，哎，不动摇。这儿要做一点说明，就是说佛说你要理解这个佛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上节课佛也提到了要四依四不依，就是说要依意不依语。你这个佛说这个就是不学小乘的意思是什么呀？是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啊，你不能再去用小乘的方法你想成佛，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字面上的意思就抠死抠字面说我不能学阿含经，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可以学阿含经，你还要好好学习。为什么呢？你是来了解佛的整个教法，就是说佛第一阶段说小乘，第二阶段说这个般若，第三阶段说唯识。佛为什么要这样讲？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是怎么回事？他的这个说的这个道理互相关系是怎么回事？你只有把全部佛法呀都学通了，你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大乘佛法，你才能够最快的修行成佛。哎，你不要说小乘经典了，外道经典，这个你像我们一开始没出家之前，没学佛之前学的，这都是外道。你科学也是外道，科学是什么外道呢？就是道是追求真理，只要他认为他是求真理的，他是求真实的，他想证到真实的，这都是道。科学也是一种道，哎，科学他也是求真理的，他也认为自己找的是追求的是真理，他也认为自己可以实证到真理，他用试验来证明嘛，哎，所以科学是现在科学呀，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外道，就是皈依科学教的人是太多了，一般人都皈依科学教，都迷信科学。为什么叫迷信呢？科学根本说的不是真理，科学说的是我们人观察梦中现象之后啊，从这个里头总结了很多说教规律，其实根本不是规律。为什么说不是规律呢？因为呢，我们梦中看到的所有的现象啊，其实都是从我们心中的记忆，就是我们那个那一团记忆叫阿赖耶识， 都是从我们心中记忆啊升起的幻象，就是你有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多，什么记忆力量强，你就升起什么样的幻象。哎，这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就是你前生留了什么记忆，你这生呢升起什么样的幻象。这个幻象里的东西，不管是山河大地还是男女老少，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中的假象。所以呢，你不能拿梦中的假象做梦中假象的原因，给他们建立因果，他们之间没有因果。我们面前看到的每一刹那的幻象，都是由我们心中的记忆直接升起的。它就是佛说阿托那是如暴流，就是就好像江河大海啊，那个种子呀，就好像江河大海一样，哗哗的一刹那一刹那的给我们在面前显现我们的梦境。也就是说，我们面前的一切相，它的来源是我们的记忆。你有什么记忆，它生什么幻象。这个里头呢，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规律啊，是你留了什么记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正在做坏事，突然碰到有人呢劝他，或者把他给点明白了，他停止了做坏事，或者立刻猛烈的忏悔，立刻又去补救，又去这个做好事。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呢，当然这样的人机会比较少，一般人都是想好了做坏事一般都就做完成了。这样的话呢，这个中间忏悔的这个人的记忆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做梦的时候，他就会恶报现前的时候，突然就会一下转了，突然这个恶报就中断，突然就转成就得救了，就这个就是成了善报了，就会有这样的奇怪的现象。这个呢，你按这个就是叫世间的人们找总结的那些规律啊，就是不可能的。哎，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他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符合人们总结的这个规律的现象，他就没法解释。我们说我们科学有很多现象都没法解释，为什么他没法解释？就是因为他没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他预测错误。哎，而且他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儿。说科学究竟错在哪儿呢？就是错在他不知道我们面前的现象啊，都是心中的记忆生起来的。他以为面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他就拿面前的某一个现象，他通过观察，他发现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个幻象的时候，哎，一般呢下一刹那或者下一个时刻，哎，他就会出现那个现象。这样呢，他就以为呢前边这个现象呢是造成后边这个现象的因，后边这个出现这个现象呢就是前边出现那个现象的果。实际上这两个现象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两个现象都是从我们心中的种子啊生起来的幻象。第一批种子生前边这个幻象，这批种子生了幻象，这批种子就消耗掉了，就没有了。下一批种子生后边这个幻象。说这个前一批种子跟后一批种子，这是真实的因果，真实的存在。他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呢？也没有。他们之间是为什么这一批接着下一批那样熏呢？因为我们在前边做梦留记忆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顺序记忆的。比如说我们记忆就是，哎，我吃了饭就饱了，喝了水就不渴了，哎，我们就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这样呢，我们这样的种子呢，它在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先升起啊，有水了，哎，然后后边跟紧接着这个再升起的那个挨着的种子就是，哎，我解渴了。你如果要是前边熏就是造的业不是这样，比如说恶鬼，哎，恶鬼呢造的业就是贪，过于贪，就是老往自己这儿，就是等于是老借债不还债，或者是老取钱不存钱。这样的话呢，他下一生呢就银行存钱很少，这样的话他就找不着吃的，找不着喝的。恒河那么大一条的河，恶鬼跑到那之后呢，他 就解不了渴。为什么呢？在他眼里头，他就不是水，他就是不能喝的东西，哎，就是脏东西。所以啊，你有什么种子，完全是前边你留什么记忆，你造什么业，你留什么种子，留什么种子生什么梦，这是这个世界显现什么幻象的真正原因。哎，我们的心造一切，心造我们的梦，一切真正的原因都在你那个记忆里头，这是真正的因果。哎，它显现出来的那个假因果呀，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它显现的那个，比如说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师这些假因果，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说没存在过，我为什么会留下关于山河大地的记忆呢？因为你前边啊做了无数的这样的梦。哎，有的人就可能说，那总是我得见过真的山河大地，我才会那个留下这样的记忆吧。然后后边我虽然有记忆，我可以再做梦。那总是开头的时候总是。这就是把时间当成真实了，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那往前推总是有一个开头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颠倒梦想，一个妄想。实际上时间是我们人在总结梦中现象关系的时候啊，我们为了我们思考的这个有秩序，我们人想象了一种这个给我们思考排上序的这么一种时间单位。哎，这个叫一刹那，然后多少刹那一秒，多少的秒一分，多少分一小时。哎，这完全是我们人呐创造的一种时间概念。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时间没有开头，没有开头。说这时间没有开头怎么理解呢？说那一开始我们就在梦中，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没有一开始。哎，我们反复就是在梦中。你想一下，我们所有做的梦有开头吗？所有做的梦都没有开头。哎，你入梦的时候就是有什么记忆，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这个做什么事情特别多。哎，你一做梦呢，一下子就在那个时空当中，哎，没有开头，没有说我怎么着从我睡觉怎么然后就走入梦中什么，没有开头，你找不到梦的开头，它都是由记忆直接就升起当时的时空，哎，所以呢，我们凡夫的生死长梦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死长梦当中啊，没有时间，没有开头。哎，我们一直是在做梦，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记忆都是由我们梦留下的。这样的话就是前边做了无始以来做了无数的梦，留了无数的记忆。哎，我们现在呢就在更新这些记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梦是旧的种子升起的，旧的种子一显现，就种子就一亮，这个种子就消耗掉了。哎，然后这个亮的这个景象呢立刻就留下记忆，哎，立刻就留下记忆，就成了新的种子。说这样的话，有什么记忆生什么种子，这样那个生什么梦，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老在重复一个梦啊？不是，因为呢，你现在比如说你就我们现在新学了这么一个经，哎，你新学的这个经，这个。你比如说以前没学过，你留下的是新的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进去之后啊，它要跟旧的种子结合起来，共同作用，升起你下一刹那的梦。所以我们这个梦啊，每一刹那都是在加入新的因素。哎，你又学了一个心经，你又听别人说了一句这个新的情况，哎，你又看到了一个新闻，每一刹那都有新的信息进去，新的信息跟旧的信息结合起来，升起一个新的现行。新的现行呢，又寻回记忆，这个新的记忆又跟旧的结合起来，又升起一个，就是唯一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空前绝后的一个新的记忆。所以我们的梦境呢，永远不会重复。哎，当然了，说大的内容 会重复，就是说大概的意思会重复，但是那个细节永远是新的，就好像我们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哎，太阳比如说200亿年后太阳要熄灭消亡，它这个过程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太阳，每一刹那的太阳都跟前边的太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也记忆也是这样，哎，就是每一刹那跟前边的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永远是在有新的每一刹那的新的记忆进去，然后结合旧的记忆呢升起新的现象，所以这每一刹那生的新现象都是唯一的，都是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因为你下一刹那又变了，永远是在变化的。这个这样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为了说明啊，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一切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都是我们心中升起的梦境，升起的幻象，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哎，只是梦中人认为他，梦中人因为正在做梦嘛，梦中人他就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颠倒梦想，这是一个错误的邪见，哎，在这个梦中的东西跟梦中的东西之间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这个我们人呢又看不到真因果，他就得在这个拿梦中的东西当梦中跟梦中的东西呢建立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啊，它不是看到了它的真正的因果，而是什么呢？根据他观察的现象去归纳、去总结、去概括。哎，就是比如说，就是说，哎，他每天看见太阳都从东边升起，哎，他就说，哎，他就记录说，哎，太阳不会从西边升起的，哎，你看我们人说话，这就成真理了，这就是科学，就是这样的真理。实际是不是真理？根本不是真理，就是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看，每天太阳都前边他看见的，每天太阳都从东边升起，他就认这是一个真理，哎，他就认为这个太阳永远不会从西边升起，这完全是就是猜的，完全是一个经验的总结。他根本不知道真正原因，哎，因为这个宇宙的运行什么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规律。当然我们说啊，这是我们梦境显现的。你这一生一结束，你比如说转到这个天上了，转当神仙了，立刻那个太阳、月亮什么规律完全另一套了，哎，完全就变了。什么从东边升起，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哎，你到恶鬼他也是。根本连太阳都没有了，找不着了，你生什么气啊？什么真理啊？所以我们科学呀，它所谓追求真理，实际上它追求的真理啊，都不是真理，哎，就是我们人呢，根据经验去总结，它根本不知道真理在哪儿，哎，这个真理有一天突然发生了它意外的变化，哎，那他怎么办啊？只好去修改自己的真理。所以我们的科学呀，永远在修改自己，永远在这个观察新的现象，永远在发展当中，也就证明它呀根本就不是真理，永远是错误的，哎，永远在修改。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为了说明啊，我们现在的最大的外道啊就是科学道，哎，也叫科学教。为什么叫它科学教呢？迷信是宗教，哎，科学是最大的迷信，不是真理，人们以为它是真理，这就叫迷信。这个佛教呢，反而是得到了真正的真理，佛从梦中醒来了，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情况，佛教证到佛教的真理了，所以他说的佛法完全是真理。这个佛教呢，佛教实际上呢，它的本质根本不是宗教，就是它里头没有一点迷信的程度。所以你看佛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所有的宗教没有理论体系，全是只有一本传经故事，哎，没有理论体系。可是佛教呢，大藏经那么几大屋子的书来建立庞大的理论体系，来说明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它的真理是什么，怎么证明这个真理，一步一步非常的详细的这个逻辑证明，非常详细的这个事实阐述，让你无懈可击，哎，成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佛法的理论体系，哎，追求人生宇宙真理的这个追求真理的一个，要说人们现在信科学，这佛教比那科学要科学的多，哎，他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能说得通，科学能说得通吗？啊，科学碰到的难题多了，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太多了，哎，科学自己就说他不可能究竟真理，哎，科学就说他不可能最后说我把真理究竟了，他自己就说，因为他知道宇宙根本无限，他在地球上观察的这一点地球上的事情，连人身体的这点事情他都没搞清楚几分之几，哎，所以科学呀不可能是真理，反而呢就是科学是一个迷信的宗教，现在人们就是信科学教，哎，佛教呢反而不是这个宗教，佛教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真理，佛教现在被人称为教，完全是世间的人呢，把他佩服佛教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世间宗教的那一套呢，硬批到佛教的身上。那没办法啊，不过这样呢，众生喜欢这样啊，这样也就对他们有利，哎，佛教也就这么就算接受了。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要明白，佛教不是宗教，不一点迷信都没有。迷信这个词儿是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哎，释迦牟尼佛多次告诉弟子，不要迷信，你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迷迷糊糊的就信，这样很容易被这个魔、被外道骗走。哎，要置信。哎，要这个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这个观察分析，通过自己这个就是观察判断分析来确定说这个东西是真理了再信，要有智慧的信，这是佛教的这个本质，哎，佛教是一个智慧的宗教。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这次要讲这些呢，因为这个最近一些天吧，在这个乐藏群里头啊，大家这个讨论呢，反映出这个邪见太多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第三册，正好第三册这个 5.0 版，正好一开始就是大乘经，哎，我们就这个，学大乘嘛，我们就学大乘经，尽快的呢。就是往下学习，但是呢这个我们学经后边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魔障，哎，你想好好的阅藏，哎，他就不让你阅，你想看看佛说的是什么，他就非告诉你说那不是佛说，哎，他说的是佛说，哎，他就要推翻佛说，他就让你要接受他的邪见。你看最近连续在这个乐藏群里头啊发动这种否定佛说，甚至否定这个就是大乘经，都认为不是佛说的，是认为是有人编的，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佛弟子，因为佛弟子是三归一，要皈依佛，认为佛是世界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最智慧的人，皈依法，要认为佛说出来的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他都认为佛经是弟子们编的，不是佛说的，你说他皈依那法吗？他佛经不是佛说的，他就是人们编的，那他就找不到真正的佛说，他就不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他怎么皈依佛，他知道佛是什么样，他根本不相信佛经说的是佛说的，皈依法，法就是从佛经里头才能够学到法，你连佛经认为都不是佛说的，你会皈依那个法吗？ 所以这些人本质上根本不是佛教徒，就是外道，哎，他不三皈依。这种人应该是我们根本就不要理他的，哎。说老实话，大家慈悲，跟这种人还在那儿，还在那儿给他贴佛说，给他讲解佛说，哎，这已经是对他很慈悲了。还有那个就是，他说，你比如说第一次，上来就说什么呢？大小乘没有区别，我们现在学这个，现在学了两个经了，都是佛说大小乘的，区别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为了宁守大菩提心，宁肯造五见罪，吃地狱苦，也不去学小乘证小乘果。就是说，你去学小乘证小乘果呀，比下地狱还糟糕的多。大小乘的区别就这么大。哎，他看大家一讨论，他就不赞成了。他说，佛法就是一个，哎，没有大小乘区别。非要这样说，你把这个佛说的话贴上，他就说什么，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哎，佛说的就是大小乘没有区别。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根本就你把佛说拿过来，他就直接就给你推翻啊！就是他的对，他比佛对。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呐，前生修行的不好，结了这种魔障的缘，这就是魔嘛！他跟佛对着干就是魔嘛！所以这种人呢，说老实话，不是佛教的根性，不是佛教徒，连佛说都根本都佛说直接就推翻啊，他比佛厉害，哎，你谁能度这种人吗？哎，他佛说话他都不管。你是别人谁说话他还能考虑一下，他又不越藏，哎，但是他就反对你在这个讨论佛说的话，佛说的观点，这不是魔是什么？他不越藏，说他也贴佛说，他也看了一些经，他是怎么这个读一些佛经啊？他是读佛经的时候是在找佛经里头的哪句话好像是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你看他就在这一直说佛教这个就没有大小乘区别，就他就认为他这个是真理。他引了很多的佛经，好像贴了大概有十几种佛经吧，里头的话都是什么呢？他认为佛说的那个话呢，他在找佛说的哪句话能够当作他的观点的证明。比如说他就贴了一个说，佛说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哎，你修小乘法你好好修，你最后也能成佛，也能证佛果。你修大乘法不好好修，光说不练，你就是小乘。哎，他就是你说了所有的佛说，他都认为给你歪曲到，就是佛说说的就是他的观点对，就是什么呢？没有大小乘区别，一切法都是佛法。他说有什么区别啊？一切法都是佛法，佛是在《金刚经》里说的，《金刚经》里佛是怎么说的呢？以后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佛是在这个问须菩提。说我在燃灯佛所呀，有没有法得无上正等正觉？须菩提说呀，我理解啊，你在那儿应该没有得什么法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呀，必须彻底的空掉，要空的最后无能无所，无知亦无得，能所双亡亦无所得故，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哎，你剩一点点法都不行。所以须菩提说，我理解就是 你在燃灯佛所没有得到法，你要是得到法了，你就醒不了，你就成不了佛。佛说，说得好，说得对，哎，所以呢，如来说呀，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呀？因为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都是无，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佛看一切法，五蕴是空，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苦集灭道的佛法全是空，全没有。所以你说这一切法是不是都是佛法？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前提是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你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无，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哎，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哎，眼耳鼻舌身，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十二缘起，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切法都是无，那可不一切法都是佛法吗？你在那执着一切法都是有，你是什么佛法呀？你在那跟佛法对着干，你谤佛，你是什么佛法呀？他理解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是佛法啊，他胡说八道也是佛法了。什么东西？所以呀，不好好学佛，哎，佛说他不去看，越藏他不越，啊，就天生的就是他是真理化身，天生的他就对，来了就要反佛说，你把佛说贴出来，照样反，照样推翻，就是大小乘没有区别，找死吗？这不是啊？我们刚学过称赞大乘功德经里头说了，你污蔑大乘佛法，谤毁谤这个大乘佛法，那个果报惨不忍睹。哎，这些人就不知道这些，不看这些，叫无知无畏，就敢推翻佛说，就敢污蔑大乘，哎，就要受这个佛说的那些果报，你有什么办法？愚痴嘛，所以人愚痴了呀，没有办法。因为这几天这大概两周吧，三起儿讨论，哎，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非要说大小乘没有区别，哎，小乘跟大乘哎一样。有一个说，拿一个什么证明呢？说玄奘法师还译了俱舍论啊，俱舍论是小乘那个世亲菩萨在修小乘的时候哎做的，学小乘的时候他认为大乘不是佛说，结果呢后来听这个无著菩萨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听到大乘经，他一听大乘经太说的太好了，太圆满了，立刻回小向大，立刻就要割自己的舌头，说我前边诽谤大乘，罪恶太大了。无著菩萨说，你割舌头不是最好的办法，你用你的舌头来弘扬大乘，这才是最好的忏悔。就这事实好像他就否认，什么割舌头啊，玄奘法师还译了俱舍论了，玄奘法师会译一个割舌头的论吗？玄奘法师还译了外道论了，玄奘法师译经是译全部佛法，大乘小乘只要是学佛法需要的外道的论也要译，玄奘法师译什么经就是他的观点吗？一点逻辑都没都不懂。这位就是否定解身密经是佛说的，说这都是弟子编的，中观为实都是发展出来的，哎，所以他还有一个观点很重要，我为什么今天要在这讲，因为不有很多人呐，我们一般人是就是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你不讲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会就是说正法呀，在末法里头正法很难讲，因为什么？因为邪说横行， 太困难了。大家要，我今天这样来说，就是提醒大家，你要学就老老实实的乐藏，老老实实的学佛说，绝对不会错。你除了这个，你去听别人的，哎，都可能出问题。现在外边就有大量的人说，就是否定，直接推翻佛的三十叛教。佛在解释密经里头唯一的佛一生啊，就这一次叛教，说我说了三十，哎，初时对小乘说法有人无，哎，二十对回小向大刚发大乘心的人讲般若经，讲什么呢？讲人法皆空。人法皆空，他接受之后，他就会问我，人法都空了，我能够证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再讲你从梦中一醒来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真实境界，佛说的非常清楚。但是这些人呢，就非要把佛说的这个二十三十的关系颠倒过来，佛说二十不了一三十了一，他就非要说三十不了一二十了一，你能推得翻佛说吗？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跟佛作对，有什么好果子吃？你这些人真是愚痴透顶了。这是现在呢，我也简单的讲一点这个道理，就是帮助大家来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经，不能脱离经是这个太远。我讲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般若经为什么是不了义，因为般若经啊只说了梦中法是空，他没讲什么是有，这佛法没讲完。你只讲空不讲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真正相信说这空我们面前就是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就是彻底空，毕竟空一点都不能剩。这个人会害怕的，哎，他不敢空，他得知道为什么他是空，哎，为什么我们看着这么真实，为什么佛非要说他是空，他得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他才会真正的相信。所以呢，佛给我们说，那个梦哪来的呀？我们真的有一颗心存在，哎，心识，每个人的心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心识的内容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做梦的所有的记忆，你有这个记忆，它就会不断的升起新的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面前呢是我们记忆升起的梦，所以它是空。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世界的真实面目原来是三界唯有心，你这心里就踏实了。哎，就跟那个大家讨论说怕不怕死，你没有正见，你是颠倒梦想的邪见，你认为人是真实存在的，你才怕死。你如果学了唯识，你知道我们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记忆，那是我们真实的存在，它永远不会消失的。哎，人没有死，你那个心怎么会死呢？你不管你一直到成佛也永远不会消失，你一直在做梦它也不会消失。人没有死，那个死是一个假象，是你在那做梦，哪有死啊，哪有生啊。你最简单的就是那个濒死体验，几千万种事例濒死体验都可以证明，人死的时候人的精神活动连一刹那都没有停止，他的心就是他在这个身体，比如说他死身体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反而呢就是脱离了这种梦，这个前一个梦的束缚，他反而进入那个中阴状态了呢，反而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快乐。这个所有的他那个前边梦跟后边梦的这个衔接的这个中阴过程，他的心一刹那都没有中断，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哎，比你做人的时候还清楚，哎， 因为那个时候你有五通了，哎，你有天眼、天耳、神足通、他心通都有。人没有死，真正的人，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你的时候，你怕什么死啊？哎，你如果这生好好学习，你往生净土，你还巴不得早点死了，是不是啊？你受在这儿活受这个活受罪，搞这些苦厄，搞这些烦恼痛苦干什么？你早点到净土，早点成佛，那不是大好事吗？所以啊，要你至少要把佛说的这个话呀，要看一遍，哎，然后呢，你看一遍肯定是不行。佛教叫无上甚深微妙法。你还要反复的看，反复的学，你至少要把佛说的话，你知道佛都说了些什么话，然后你再去深入研究，你才可能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的人参加乐藏的有多少？不去读佛经，实际上他就是不信佛说，你把佛说端在他面前，他都给你推翻，他乐藏有什么用啊？就像那一位，乐藏是干什么的？乐藏是从这个经里头找支持，他认为啊是支持他的那个邪见的那个话，哎，摘录了好多，辩论的时候就一条一条贴上来，你看我说佛法没有差别吧，我说大小乘没有差别吧，你看佛说的这个话，这都是这个意思。这叫什么呀？这叫六经助我，儒家有这个话，哎，不是我助六经，不是我去学六经，我去琢磨六经什么意思，哎，我学六经是为了助我，就是说我的观点啊，从六经里头找那些话，哎，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们现在好多好多人都是这样，越学越牛，越学越了不起。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拿佛的话去歪曲理解、歪曲解释，去支持他的颠倒梦想，支持他的邪见。根本就不是佛教徒，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的态度，他是让佛经来为他服务。现在我来这个，就是刚才说了这个二十不了义、三十了义，在这个佛在这个经里的这个说法啊，我今天就说一点证明。咱们比如说，你要是有人呢，就非要说这个般若经了义，你比如说，咱们就以般若经的核心《心经》为例啊。你想一下，如果般若经是了义，什么叫了义啊？了义就是讲完了，就是讲完了，后边就没有再没有更高、更新、更多的还需要说，没有了，讲完了，哎，不需要再说明，不需要再解释，这就是最高的佛法。说到这就说到家了。如果你把般若经当成了义经的话，你看是什么状况啊？心经说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讲到这儿了。下边完全就是在重复讲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哎，五蕴皆空，然后一个一个的空，色空，哎，受想行识也是空，然后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一直空到无知与无德，连思想都没有，智慧也没有，哎，德你没有智，当然也没有认识的对象，最后就达到无所得，哎，就究竟涅槃了。般若经就讲到这儿了吧。如果你认为般若经讲完了，是了义经，这就是最高的经，后边没有了，请问我们大家学佛最后是什么状态？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无所得，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佛是这样的状态吗？菩萨们是这样的状态吗？如果就是五蕴皆空，无智亦无德，无所得故，这个涅槃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最高的佛国就是这样的话，没知亦没得，佛菩萨怎么给我们说法？无所得，佛菩萨怎么跟我们说法？五蕴皆空，佛菩萨怎么跟我们说法？最后正道就是五蕴没有了，哎，无知亦无得，也没有智，也没有认识的对象，能所双亡，这是最高果吗？谁把般若经当了义经，就是说这是最高果，这是了义，到这就说到家了，后边没有了。这就是他把般若经给推上了完空见的地步。你把般若经说完了，后边没有了，你这不就进入完空状态了吗？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般若经只是讲到了正道，就是见道，就是正初地之前的事情。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是从梦中醒来，哎，梦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这只是初地菩萨的第一步。梦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呀？还有实地要修，还你从发菩提心到梦醒，到照见五蕴皆空，到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只有一大阿僧期间。在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哎，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了颠倒梦想之后，还有两大阿僧期间去修实地，任务还重着了，时间还长着了，怎么能说般若经就说完了呢？如果把般若经说成是了义经，就是让我们大家认为完空就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佛教推成了完空，多大的罪恶。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般若经就讲梦中法是空。为什么他就讲梦中法是空呢？因为回小向大的人呐，都还认为这不是梦，都还认为面前是真实，他不信面前是梦幻泡影，他不相信这是空，哎，他不相信他会从梦中醒来。这般若经佛说了多少啊？16会般若，600卷大般若经，佛费了多少的话？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话来说梦中法是空？就是因为我们愚痴，我们不信，所以佛才说了几百万字的般若经。这个时候呢，不能跟他说世界上有什么，他本来就认为世界上都有，他就不空。这个时候你佛的这个权力就是反复的给他批，给他破，要把他的这个只有的邪见呢破的一点都不剩，要彻底砸碎。所以般若经不能说有，你看心经里头哪有一个有字儿？但是心经里头有多少空字儿，有多少无字儿？你去数一数。为什么般若经只说空，只说无，不说有？就是因为我们只有的邪见太大了，哎，太深了，太顽固了。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的，有几个承认面前是空的？所以佛呀，反复的讲600卷大般若去给破我们的这个有，这个时候不能破我们的有，这个时候不能讲有，这个时候就要全力的去破空，破这个我们的有，就要全力的去讲空，毕竟空。你看佛说18空、20空，内空、外空、内外空，哎，无为法空是这个有为法空啊。梦中的佛法都要空，梦中的佛的形象也是空，都是化身，哎，化身视线、方便视线都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必须要离了这个梦，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但是呢，般若经讲的让我们从梦中醒来了呀，远离了颠倒梦想啊， 不是最高境界，这不是了义，不是说到这儿从梦一醒什么都梦里什么都没了，就这么个状态啊。你真实还没证到了，我们从梦中醒来是为了见到真实，是为了见道、见真理、见真实，是为了实证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般若经说了吗？般若经说梦中醒来之后的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了吗？梦中醒来之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这是只是正道初地，正道初地之后，梦中一醒，远离了颠倒梦想，自然现前的是三界为有心，万法为有师，这才是唯识教开始讲的地方。不讲唯识，那世界上还有没有真实啊？世界上要有的人学就认为世界上没有真实，世界上没有真实，你就只能在虚妄里头了吗？你不可能醒吗？你不可能离开虚妄吗？没有真实可证吗？所以这些人呢，非要把佛说成完空不行，哎，就是不承认佛说的真实境界，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哎，就不往后学，唯识佛法。不但不学，还去批破。唯识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是未来佛弥勒菩萨大力弘扬的，这些人就敢去批破，不但不学，还去反对，还去污蔑，还去诽谤，非要把佛说的了义不了义法颠倒过来。佛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说二十不了义，三十了义，他就非要说三十不了义，二十了义，胆子是大，后果怎么样他也不懂。为什么呀？不好好学，不学为实，你看不懂般若。你看现在有几个能够正确理解般若的？般若本来告诉你说，心经告诉你说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要远离颠倒梦想，金刚经也是说要离一切相，你才能够证到真实。他能离吗？他敢离吗？不敢离。不敢离怎么办呢？又把梦中法说成是有的，哎，就是守这个梦中法是有，就不放。你如果认为梦中法是有，认为五蕴是有，十八界是有，十二缘起是有的话，你不认为它是空的话，不认为它可以是梦的话，不认为它我们可以从这个梦中醒来，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可以远离颠倒梦想的话，你怎么可能证到五蕴皆空呢？你根本不相信五蕴是空的，你怎么，你理论就不，你就说它是有的，你就天天站着五蕴有，五蕴有，你怎么可能有一天会证到五蕴皆空呢？你怎么可能远离颠倒梦想呢？你执着五蕴有说的话完全跟般若经是对着干的，是相反的。就说到这儿吧。所以你要越藏，你要学点正见，哎，魔子魔孙呐，难受的不得了，非要给你捣乱，非要给你障碍，非要给你灌输邪见，非不让你接受佛法正见。我们今天还往下学一段啊。现在呢，佛说第五种，就是如来神力行菩萨，还没说完，接着就是描写什么样的菩萨是最好的菩萨，就是修的这个就是第五种菩萨嘛，就是修的最好的菩萨。下边我们学一段啊。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起大慈心， 悉令周遍作如是念，彼诸有情无依无护。你看我们有情就是这样啊，他以为傍一个大款儿，或者参加了一个什么团体，就觉得好像有点依护了。实际上那个团体，不要说那个团体了，整个人类都是无头苍蝇在这个梦里头瞎撞，所以实际上他是无依无护，无归无去，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没有归去，没有目标，你看我们这个人们，很多人整天烦恼，当然了，一般那个更愚痴的，整天就光顾那个吃喝玩乐的，那就是，那就是转动物的这个料了，世间有一些人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思考这个叫人生意义。你看好多人讨论人生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最后很多人得出结论来都是人生没有意义，他不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从哪来到哪儿去，是这个真相是什么，当然他找不到意义了，不知道人来干什么来了，这就叫无归无去。无舟无主，舟主也是这个水中的岛，舟也是水中的岛，就是在这个生死大海里头漂流啊，找不到一块落脚的地方，无始以来这已经连着做了多少梦了，吃尽了苦头，但是呢找不到一个落脚点，忽悠一下做这个梦，忽悠一下做那个梦，永远是在烦恼，永远是在受苦，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痛苦，怎么能够断掉这个烦恼，这就是我们有情的状态。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状态，不学佛的人就是这个状态，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不知道这个舟岛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头，沉下沉上浮，在这里头你吃我，我吃你，在这里头折腾，无舍宅，没住处，谁有住处，飘零飘落，一会儿转人，一会儿转鬼，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狱，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无救护者，谁救他？谁救他？你说他大哥能救他吗？他大哥比他还惨。我于何时能为有情做救护也？这个大菩萨呀，看有情就是这样看的。有情非常的可怜，所以他要以大慈心悉令周遍看着众生啊，他就是想，我什么时候我能做他们的救护啊，我能把众生啊从生死苦海里头这个救出来，捞出来，让他们能够从梦中醒来，成为初地菩萨，能够度一切苦厄。妙吉祥，譬如少壮妙翅鸟王，佛举打了一个比方，有大势力随意飞上妙高山顶，就是少壮就是年轻，妙翅鸟王就是金翅鸟，金翅鸟的王，这是金翅鸟呢，是天上天龙八部的一部，天龙八部里头有天龙，其中后边还有金翅鸟。这个金翅鸟有大势力，随意飞上妙高山顶。这个看这个一个经里头就是说，这个金翅鸟啊，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啊，连金翅鸟的一只爪子也装不下，这个非常大。它以龙为食，如来神力行菩萨呢亦复如是，就是这个有大势力。他那个就是随意飞上妙高山顶，妙高山就是那个须弥山，这是意义，意音就是须弥。须弥山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个小世界中间的一个中心，这个世界的一个中心，一个最高的山。在这个妙高山呢，它是什么形状呢？它周围有水面，有咸水海，有香水海，这个水面上呢，这个山从水面上呢是越来越粗的，到这个刀立天地， 天的时候，第二层，我们头上第二层天的时候是一个平顶，哎，倒立天的神仙都住在这个山顶上，四大天王呢住在山腰，哎，那个阿修罗呢是哪儿都有，哎，我们那个水面什么山上，我们人间都有阿修罗。这个妙高山水面以下呢也越来越粗，那就是中间细两头大的这么一个山，哎，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物体。这个金翅鸟王呢，它就随意，就是在这个小世界里头就随意飞。巨大善根永极之力，就是修的比较好的菩萨呢，他就这个力量非常大，随意能去佛会众生。这个呀，一定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哎，一定是初地以上的。因为他呢随意能去佛会众生，就是佛只要一说法，他就立刻能到，那就是报身法会。哎，我们现在人不行，我们现在人，你即使生在当时印度佛在世的时候，你也不是随时能去，你得耳朵才听多点，你得能知道那有佛说法，然后知道了之后，你还得往那走，往那赶。哎，所以呢，这个第五种菩萨一定是初地以上的大菩萨，随意能去佛会众生，就是佛一说法他就立刻能够到这个佛的报身法会上，能与恶趣有情而作救护。他，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能帮一个人一点小忙就不错了，哎，这个大菩萨呢，他能帮三恶道的有情能救，那就地狱有情他都可以救，所以他一定是有大神通的初地以上大菩萨。妙吉祥，如是名为如来神力行菩萨。好，这就找到了一个证明，就是说这个如来神力行菩萨呢，一定是初地以上的见了真实的从梦中醒来的大菩萨，因为就是这一句，他随意能去佛会众生。哎，就好像那个金翅鸟一样，世界上最高的山随意就飞上去了。哎，这个第五种菩萨呢，佛一说法他随意就到。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日日中，就是每一天当中，一天一天，以天妙仪天意天百位时天时供养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诸佛。注意，十方一切世界就是说所有的世界，一个佛没漏，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诸佛，用这个天衣天时来供养，而且是每天都供养。哎，覆满恒河沙数界，覆满恒河沙数世界，如意宝珠而用不失。他供养诸佛，他用什么来这个供养呢？他用满恒河沙数的世界的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啊，跟别的宝不一样。这个别的宝啊，就是宝就是宝，哎，就是你比如说象宝什么，那就是那大象神通广大，什么厉害的不得了。这个如意宝珠啊，是它能变宝，如意就是这意思，它能变宝，哎，所以用如意宝来代表这个就是最宝贵的财布施。他用这个这么多的宝珠啊供养所有的佛，乃至恒河沙劫如是供养。他一直供养所有的佛，用这个如意宝珠宝珠供养所有的佛，供养了多长时间呢？供养了恒河沙劫。我们前面说过，一劫是13亿，这是一个最小的数。因为印度的那个，他本身他那个各个派别各个宗教那个什么语言什么都几百个几百种语言几百种宗教说法不一样，传承不一样。这个13亿是一大劫呀，这是一个选了一个就是最小的，哎，让我们比较好算比较好想象。它好多根本就没数字，它就说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几公里长几公里宽几公里高的一块大石头，一个天人100年的从那过一下，他的袖子呢要在这个石头上蹭一下，哎，这样呢一直到这个天人把这个石头蹭光，这是一大劫的时间。若复有人交一有情得预留果，其福胜彼无量无数。 这是较量功德了。就是说一个人呢用如意宝珠去供养所有的佛，供养恒河沙数数的劫，这么大的功德呀，他比不上有一个人呢他交一个友情证了预留果，就是小乘的出果。这个教一个人证了小乘出果的人呢，其福胜比无量无数。什么叫无量无数？就是说前边的那个功德根本不能跟这个人的一点点比，这叫胜其无量无数。为什么？我们还是用那个就是梁武帝问那个达摩祖师的那个来那个故事来理解，就是你供养诸佛财布施啊，你得到的是福报，哎，它跟佛法解脱没有关系，得到的是福报，以后你会做，可能做多少劫的大梵天王，这个大自在天王，你就是说对解脱一点用都没有，哎，这是说这个财布施的那个福报。当然说这个人呢，他供养这么多的诸佛，他一定要听佛说法，他一定要修行佛法，他一定要什么，这些现在不提，这些就是用这个佛，就是用这个就是他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去跟一个人呢，他学了小乘法，他教一个人证了预留果，他就跟这个人没法比。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教了他佛法，虽然小乘法呢是方便说不究竟，但是里头呢他有佛法。有什么佛法？人无我，这是了义的，就是说人有没有我就是没有我，这个人无我的道理说完了，永远不变，不管到大乘到什么到为识到永远，人永远是无我的，哎，所以说这个他说小乘不了义呢，是指的他了义成分太少，他大部分不了义，哎，他万法没空不了义，哎，但是他里头包含有了义，他跟世间法就是前边那个完全是财布施，没有一点佛法的这种功德呢，就没法跟他这个有佛法的比。哎，你布施是为了学佛法，哎，所以你只要学一点佛法，那就比你那个不学佛法的就没法，你就没法比这个学了佛法的人的功德。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预留果，好，那交一个友情得预留果，功德就大过供养无数诸佛的功德了。现在呢这个人呢他交一切世界，就是说交让所有的友情都得预留果了。若复有人交友情得一来果，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哎，这个人他交那个得让所有人都证一果了，他比不上有一个人呢让一个人证到二果，一来果是二果。就是他证了一来果之后呢，他就是下一生他上天上，然后再来人间，一来他就能够证阿罗汉。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一来果，哎，让所有的人都证二果了。若复有人交一有情得不还果，证三果，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不还果，哎，他让所有人都证三果了。这个人后边那个人呢，若复有人交一有情证阿罗汉果，哎，他让他证到了一个四果了，四果罗汉，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阿罗汉果，若复有人交一有情证独觉果，其福胜比无量无数。独觉果我们刚才说了跟阿罗汉果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独觉呀，他学了相当多的大，不但发菩提心，而且还学了这个对，他是发了菩提心，还学了很多大乘佛法，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学，就是主没过那个坎儿，他没有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他还是在犹豫，他又学小乘又学大乘，结果呢就是说直到面前是有的这个世界观呢，没有变成空见，没有变成般若空性正见，哎，所以这个人呢，他证独觉果，因为他的这个叫 里头的佛法呢更多，所以他的功德就比那个阿罗汉果呢要功德更大，更接近成佛的状态。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独觉果。若复有人交一羊车行菩萨，令其安住菩提之心，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就是说，一个人让所有的有情都证到辟支佛果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一个菩萨呀安住菩提心，就是羊车行菩萨，就是发了菩提心他又去学小乘，哎，这你要是能让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让他不去学小乘，让他安住菩提心。什么叫安住？就是住在菩提心上不动了，不退了，不会说我学着学着我又去学小乘去了，我又去发出离心去了。小乘出离心跟大乘菩提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小乘认为面前是真实，生死轮回是真实，所以他要出离，哎，他要躲开这个真实的生死轮回，他要去入一个涅槃，所以小乘才发出离心。大乘不发出离心，大乘发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大乘的认为面前有如梦幻泡影，一切是空，一切是无，哎，这是梦，梦就不是真实的，你出什么离啊你？你出离世间，出离生死，根本就没有生死。你直到生死是真实的，直到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你才有出离心，才发出离心。所以大乘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觉心，觉悟心，菩提是觉，觉悟，就是发醒来的，从梦中醒来的心。所以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呢，两个是相反的，世界观是对立的。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才发出离心，认为梦中法是一切是如梦幻泡影，完全是就是一个梦的，它是发觉醒的心，发菩提心。所以如果你让一个菩萨呀，让他安住菩提心，就是安，就是安定的安稳的住在菩提心上不动了，不会再退回小乘了，这叫安住菩提心，就是我就认定面前是梦了，我就是要从那个梦中醒来。好了，你的功德呀比那个证了最高的小乘果，让所有的有情都证最高的小乘果，他没法跟你比。为什么？因为你教的这个菩萨肯定能成佛，他就走上了真正的解脱道路，而那个教所有有情都证独觉果的那个呢，没有解脱。法华经里头佛不是说了吗？彼无解脱，哎，是我给他方便说法，我给他变化了一个化成，那是个假的，哎，他所证涅槃非真实也。你现在教这个菩萨安住菩提心之后，他是真正真实的走上了解脱道路，哎，他一定能成佛，他一定能从梦中醒来。而那个小乘呢，没学懂大乘法的，他从梦中醒不来，他没解脱。一个一定解脱，一个没有解脱，不可能解脱。他必须要回小向大，走上发菩提心，他才能解脱。你看，一个必定解脱，一个不能解脱，功德怎么能比呢？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彼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羊车行菩提之心。这个人让所有的人都安住菩提心了。若复有人交一有情得象车行菩提之心，其福胜比无量无数。哎，刚才说什么是这个象车行这个菩萨呢？就是他发菩提心之后呢，他学了相当的大乘法，哎，但是呢他不坚定，他又混着去学小乘法，哎，这是象车行菩提心。他学你像第一个那个羊车行，就是发了菩提心，他以为这个小乘法就能成佛，哎，这两个不能比。后边这个人呢，不但发安住菩提心了，而且呢他学了相当的大乘法，比那个呢又接近成佛了，所以他的福德胜那个，那个是不能比的。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 得相车行菩提之心。若复有人交易有情，得日月神力行菩提之心，其福胜彼无量无数。这个相车行菩提之心跟日月神力行菩提之心的差别在哪儿？就在相车行的菩提之心呢，它还是动摇的，就是因为他学了一些大乘，他又去学小乘，大乘小乘都学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没有离执面前是有的这个邪见，这个世界观没有推翻。哎，这个世界观没有推翻呢，那你就不可能成佛。也就是说他是坐的象车，他永远只能绕着地球跑，他永远离不开地球，飞不上天去，因为他没学懂大乘法。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学大乘的发菩提心的自以为学大乘的人，是不是就这个状态？哎，整天念啊，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实际上他想的是什么呢？面前不空，五蕴是有，哎，什么远离颠倒梦想啊，这不是梦，这就是真的。哎，我就在这个梦里头要成佛。我们现在人们是不是这样？有几个真的懂五蕴皆空的？有几个真的相信五蕴皆空的？这都是相车行菩萨。哎，是里头还有相当的是阳车行，像来辩论的那位啊，连那个大乘经是佛说都还不承认，阳车行也不行。哎，呵呵，三归一都没做到了。这个日月神力行菩提之心是什么呢？是方法对了，他看懂大乘佛经了，他说五蕴就是空，哎，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我就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方法对了，他一定能成佛。日月行菩萨佛不是说了吗，他费劲儿，他飞的时间长，但是他呢，他能方法对，他能用神通飞，他就能飞过这五个佛刹。哎，学懂大乘经的，相信五蕴皆空的，哎，发愿要发菩提心，要从梦中醒来，要远离颠倒梦想的，这才算日月神力行菩萨。哎，这就是他跟相车行的区别。为什么这个你让一个有情相信了五蕴皆空是真的，一发愿一定要这个从梦中醒来，要远离颠倒梦想的，你让一个人明白这个了，这个福德就剩什么呢？让世界所有的有情都发了菩提心，又学大乘又学小乘，不能认识到面前如梦幻泡影，不能相信五蕴是空的，就是让所有的有情都达到了大乘小乘混着学，没法比。为什么呀？这些人还没找到成佛的交通工具，他还没学懂般若空性正见。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彼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日月神力行菩提之心，哎，都有般若空见了，相信五蕴皆空了，他让所有的有情都相信五蕴皆空了，都发愿发菩提心，要从梦中醒来了。若复有人交易有情，得声闻神力行菩提之心，其福胜彼无量无数。注意，一定要把比喻跟实际内容分开。这个声闻神力行菩提之心的菩萨，跟声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三种菩萨里头的中等的菩萨。哎，现在初发心菩萨肯定是没证空性的，第五种肯定是证空性的，这个中间这个我们还没从经里头找到这个分析出来，这个证据，就是他处于什么状态。我们先看啊，就是说他呢，这个已经声闻乘是佛的这个佛法教的呀，声闻乘神力那是你学佛法的人才会有的神通力，所以说比喻的真实状况就是什么呢？这个有情啊，应该对这个五蕴皆空啊有了一定的深入的这个叫什么呢？证悟吧。哎，因为声闻乘神力它是对佛法修了有证悟才能，哎，才能有这个声闻乘神力嘛。 所以这个菩萨呢，就是处于这个初发心菩萨跟初地以上菩萨之间的。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交比十方一切世界微尘数有情，得声闻神力行菩提之心，若复有人交易有情，得如来神力行菩提之心，即复胜彼无量无数。如，那就是说你能交一个有情啊，证到初地。哎，我们一句话就判断出来，如来神力行菩萨是什么，他能随意参加这个佛的法会。哎，那只能是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初地菩萨以上的菩萨才能做到。所以呢，你能让一个人证初地，你就超过什么功德呢？超过你让所有的有情都是修到中等程度菩萨，就是证初地跟发菩提心之间，哎，修得不错的菩萨，你就比他的功德大。妙吉祥，若善男子善女人，好，后边我们明天再学吧。你看这个大乘小乘的区别有多大？哎，大乘小乘里头，小乘又分两种，哎，大乘里头又分三种，这个区别啊不能比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差距无法想象的，啊，还在那大乘小乘一样。为什么他会有那个认识？就是一句话，不读佛经，或者说读了佛经，他怎么读呢？读佛经是证明自己凡夫邪见。哎，这么读，这样他就会什么呢？就是直接推翻佛说，直接反对佛说。你把佛说贴在面前，他也坚决认为他的对，佛的不对。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佛教里头说过这么一个意思，佛教这是一个宝山，哎，我们到这个宝山来取宝来。有的人呢，到这个宝山呢，来搞破坏来了，不但没取上宝，哎，还犯了极大的罪恶，还破坏别人取宝，嗯，你说这愚痴以至于此，哎，有什么办法？佛菩萨都没办法，我怎么知道佛菩萨没办法呢？他这么做了，没有一个佛菩萨去阻止他呀。没有一个佛菩萨能够帮助他呀，是不是啊？有一个佛菩萨能够帮助他，他也不是这个德行啊。所以啊，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了吧？哎，佛菩萨都渡不了他，都救不了他。我们呢，先好好的自己好好学习，哎，别着急渡人。先自己好好学习，你自己学明白了才能给别人讲明白。那些人，当然那些人都是认为比我们还明白，他比佛都明白，哎，佛说的话他都能硬掰成他的意思。你看，那我们把那个就是那个话说，宁守大菩提心这个下地狱，也不去学小乘证小乘果。这样的话贴过来，他还是说什么呀？说这并非是说佛法分大小乘，这人得愚痴到什么程度，能把那样的佛说解释成并非是说佛法分大小乘，还是说不分大小乘？一个人愚痴了，你看这个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大家引以为戒。好，这个时间也过了，今天可能这个我讲的有点猛，没办法，因为因缘肯定有，没因缘他怎么能找上我们吵这么长时间呢？啊，而且呢，他现在表现的这个障碍这么大，你很难说，也许人家呀，这个障碍消除之后啊，比我们修的还好，哎，也许呢还有的可能啊，呵呵，也各种可能都有，所以呢我们也不去猜，我们就是自己好好学习。哎，我现在没能力度他，我服，哎，我就承认我没能力度，哎，我们就先自己度，先自己学，先自己搞明白，哎。 好，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感恩三宝，没有三宝，我们就是在生死苦海里头啊，浮浮沉沉，永远找不到周主，永远找不到医护，永远看不到希望，永远不知道哪儿有解脱的方向。所以啊，真的是感谢三宝，感恩三宝。